感到不对劲的孩子们下集。
再看看教室里，事情变得雪上加霜。福特尔太太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一点点灰尘，太不像话了。掉落的钉子，喂，甚至是呼吸，安静。他说的话自相矛盾。你在看什么呢？集中注意力。有时候完全无厘头。你们浑身都湿透了。
可我们才刚上完游泳课呀。
让格斯、格洛利亚和其他孩子左右为难。下午上音乐课时，他们只听到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曲子。在劳动课上，他们只做了菠菜派。一天结束后，布莱格先生从教室门口探出头来，然后缩了回去，又消失了。兰多夫一直缩在大家的视线之外，他也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终于，太好了，该回家了。福特尔太太手里拿着一把大雨伞，眼神中透露出凶恶。他冲出教室，穿过操场，来到学校大门口，然后离开了。与此同时，
我不能打电话叫比赛，我是一只猫。
不，你可以。
我不能。
你可以。
我不能。
看着我的眼睛。
是，我可以。
这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街灯亮起，汽车的前灯也都亮着，一群男孩和女孩不断闪躲穿行，在商店门口进进出出。他们时不时躲在身材魁梧的女士和电话亭后面，跟踪着一把大雨伞。他们中间当然有格斯和格洛利亚，还有茉莉、特雷西、汤姆、鲁伯特、埃里克和埃斯梅拉达。福特尔太太沿着商业街径直向前走着。高大的男人和凶猛的狗看到他都要绕开，胆小的婴儿看到他凶恶的眼神不禁哭了起来。格斯、格洛利亚和其他人继续跟踪，这里左转，那里右转，经过一扇门，走过一条砾石路，来到一座房子前。房子又高又暗，福特尔太太走上前面的台阶，打开门廊的灯。孩子们蹲伏在灌木丛中观察，他们看见他打开门走了进去。他们看见他站在门口，回头望向街上。几乎同一时刻，就在底下一层的地下室的玻璃后面，他们又看到了福特尔太太的脸在湿漉漉的窗后晃动着。天哪，福特尔太太的身体在门口，而她的脸却在窗口。孩子们感到十分震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目瞪口呆。福特尔太太一号刚一关上前门，他们就爬下地下室的台阶，透过装有铁条、布满灰尘的窗户，往里看福特尔太太二号。他正坐在地板上，旁边放着一把摔坏的椅子，眼神中透露着希望。门是锁着的，格洛利亚在地垫下面找到了一把钥匙。一进屋，孩子们看到了摔坏的椅子、跌倒的老师，又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道。他们马上就猜到了，当然，这才是真正的福特尔太太。而另外一个，那个疯狂的冒名顶替者是……孩子们，她是我的妹妹 来我家看我。福特尔太太拨开头发上的蜘蛛网，有时候会做些有趣的举动。
可没那么有趣，老师。
总之，他今天早上好像不太开心，就把我绑了起来，锁在这下面了。我刚刚才挣脱开。
孩子们再次感到震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瞠目结舌。她可不是您的妹妹，老师。
他们大喊道。
没错，
完全不是。
她是您
邪恶的孪生妹妹。
一切进展顺利，雨停了，天空放晴，一只小鸟在花园里悦耳的歌唱，孩子们欢庆自己解开了一个谜题。一个黑影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然后把门锁上了。与此同时，别处正在发生。赫拉斯趁小鸟看向另一边时，偷偷溜出了房间。他走在去朋友家的路上，抄近道穿过了某个人的花园。就在那时，他离福特尔太太家只有两扇门的距离。加斯基特先生正向上爬到脚手架一半的位置，呼哧呼哧。可这时，哦不，小格里正下落到脚手架一半的位置。小鸟正在泡澡，欢乐地唱着歌。
他爱你，啾啾啾。
赫拉斯奉命在格斯和格洛利亚的玩具柜里找到了浴缸和其他一些小东西。披萨暂时被小鸟忘在了脑后。加斯基特太太，我们最近好像没怎么见到他，是吗？他很忙。就在那时，他身边有一位戴头纱的女士和一位穿着大猩猩服装的男士。这之后我们会讲到。再回到地下室，现在的情况是，门被锁上了，窗户有铁条拦着。孩子们的手机有的丢了，有的落在家里，有的没充电。他们的叫喊声，甚至是尖叫声，在远处的街道上根本听不到。而福特尔太太邪恶的孪生妹妹，此时正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她喜欢园艺，福特尔太太说。可站在桌子上的格洛利亚却不这么想。
他在疯了似的挖坑，老师。
格斯和其他孩子也争着想看一下外面。看到之后，真希望他们没有看到。
是洞，
是沟，
是坑，难道是墓穴？
地下室的门又厚又重，有着巨大的铰链，结实的锁，还有一个猫洞。
猫洞，
嗯，当然没法从这里逃走，实在太小了。不过，除非是……就在这时，赫拉斯正沿着花园围墙朝他的朋友家走去。赫拉斯就是一只猫，不是吗？他能从猫洞中钻进去，从猫洞中钻进去，然后在他的项圈里留个口线儿。如果他带了项圈的话，没错，赫拉斯能拯救大家。英雄赫拉斯，他一定会愿意的，对吧？
唯一的问题是，赫拉斯完全没有注意到窗前的脸，也没有听到屋里微弱的喊叫声。
他正小心翼翼地在湿滑的围墙上走着，同时还留心着那个拿着铁锹的可怕女人。 为那只跋扈的小鸟感到烦恼，想着要告诉朋友的所有事情，完全没有看向他们这边。再来看小格里这边，那个小小小小宝宝，勇敢的小家伙，他现在怎么样了？此时的他正陷入困境，眼看着就要掉下河了，茫然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天哪，我们遇到了第三个棘手的状况。格斯、格洛利亚和其他孩子正挠着头，苦苦思索如何逃出去。在外面的花园里，福特尔太太邪恶的孪生妹妹不见了。洞越来越深，天越来越暗，又下起雨来。赫拉斯也没有再去朋友家，而是匆匆赶回了家。与此同时，小鸟在它装有镜子的小笼子里闲逛着，感觉很孤单。
啾啾。
此时，加斯基特太太那边也遇到了棘手的状况。他正和一个踩着高跷的男人，一只海豹待在一起，事情好像跟马戏团有关。现在外面电闪雷鸣，福特尔太太二号正在工具房里乒乒乓乓地倒腾东西，他在捣鼓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当心，他来了。与此同时，赫拉斯从他自己的猫洞爬了进来，小鸟正在看报纸，而加斯基特先生正在游泳。哦，福特尔太太二号差不多也在游泳。外面下起瓢泼大雨，然后没错，他来了，被闪电照亮。他越来越近，走下台阶，孩子们能看到他了。他一只手拿着钥匙。顺便说下，加斯基特太太的出租车坏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大个子正在帮忙修理。我们刚说到哪儿了？哦，对，他一只手拿着钥匙，砰，砰。哦，不，天哪，另一只手拿着斧头。他看起来有点生气，福特尔太太说道。
他拿着斧头呢，老师。
孩子们大喊道。
他拿着钥匙。
妈呀。
他在外面会得重感冒的。福特尔太太说。而现在，钥匙插进锁孔里面了，门打开了。末日即将来临。事实上就在眼前。福特尔太太邪恶的孪生妹妹正站在门口，眼神中透露着气愤，手里拿着斧头。接着，谁敢相信？另一位女士跟着走下台阶，开口喊道：玛丽·戈尔德，过来，把斧头放下，不要辩解，看着我的眼睛。孩子们都很惊讶，目瞪口呆。当然不用说，也很高兴。福特尔太太看起来也很高兴。克洛伊，她喊道，真是太惊喜了。然后大家恍然大悟。孩子们看了一眼这位熟悉的三号女士，马上猜到了一切，
是三胞胎。
赫拉斯回到家，他发现那只被弄丢了的形单影只的小小小小鸟正在读报纸，这令他更钦佩他了。真希望我也能这么聪明，他说道，我也想学着读书。
没问题，
小鸟说。他拍打着翅膀停在了赫拉斯的头上，
我来教你。
与此同时， 在码头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头发湿漉漉，闭着眼睛，体重9.2斤乘以的小格里加斯基特安然无恙，采购的东西也没有损坏。加斯基特先生也毫发无损，当然他浑身都湿透了，昏昏欲睡。祝你好梦，加斯基特先生。再说回地下室，福特尔太太二号向福特尔太太一号道了歉，福特尔太太三号给福特尔太太一号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带着福特尔太太二号上车回家了。当然，他们的名字不都是福特尔太太，那样看起来很傻，不是吗？福特尔太太二号是特罗特太太，福特尔太太三号是莫洛托夫斯基太太，这样就能分清了。现在福特尔太太自己正在楼上的厨房里与格斯和格洛利亚、茉莉、特雷西、汤姆、鲁伯特、埃里克和埃斯梅拉达一起吃着果冻和冰淇淋。本来不该有果冻和冰淇淋的，但没关系，毕竟这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对了，最后还有加斯基特太太正在同马戏团告别，然后回到她的出租车里。到家后，她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包裹。她拿起包裹时，哦，不，天哪！包裹里传来
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想和蜜桃姐姐聊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蜜桃姐姐，关注我，在每天的故事评论区留下你想说的话哦。晚安。